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62讲了，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再次和您一起学习真好。在前两课，冯师母告诉我们如何认识精神病与情绪病，如何面对与辅导精神病患。今天呢，冯师母要谈的是什么是被鬼附。你看过人被鬼附吗？什么是被鬼附呢？来，我们听课吧。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在上第15课，精神病与鬼附。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谈到精神病的问题，精神病是一种病，那么精神病既然是一种病，它所有因为它的病而产生的一些怪异的现象我们都可以了解，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有的人行动怪异，言语异常，或者是服装很奇怪，人特别脏或者特别烦躁或者特别郁闷的话，我们都要以同情的心了解它是一个病。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他得了胃病，得了癌症或者是什么甲状腺的病、糖尿病、心脏病，我们都会对他特别的照顾，或者是知道他体力有限制，有些事情就不让他做。那么精神病的人也是一样，他跟心脏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一样，需要长期的服药或者是接受医生的照顾追踪。那么他是生病，所以他有任何异常的行为，我们都应该以同情了解的眼光去看他，不要觉得他太奇怪。有的人在街上看到哪一些人他在发病了，在那里骂人，或者是很怪异啊，有行为怪异的时候，有街上的人不了解就指指点点，这是对他非常不尊重啊，不同情他不行的。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就要特别的去帮助他，尤其是基督徒，我们要向病人表达我们真正的关怀，鼓励他继续依照医生的指示吃药，按时的吃药，去看医生，不能爱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啊。当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不要去打搅他，能够鼓励他，我们就尽量的鼓励他，让他能够体验到旁人的关怀。当然在生病的人，他们的注意力都多半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没有多出来的精神去管别人，去照顾别人，去想别人怎么想，所以生病的人他是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他的，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们绝对的尊重。今天我们要谈鬼附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因着资讯发达，因着学术方面不断的增加，不断的进步，那么 我们到了大城市，我们也知道大家的那个步调，走路的步伐都快一点啊，不是像乡下或者是比较安逸的地方那慢慢来的。那么这样的环境使得人容易造成恐惧不安的现象。那这种不安呢，一直深藏在人的内心深处，有的时候就使人感到更紧张。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竞争，工作与工作之间有竞争，有摩擦，大家对别人对自己都有过度的要求，那么你不进步呢也是不行的，你不进步马上就被落伍了，一落伍呢就容易下岗了。所以在工作上，在许多事情上面，人就越来越神经紧绷在那个地方。当人在感官上感觉到自己很紧张的时候，或者是环境很不愉快，很郁闷，很忧虑啊，有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时候，有的人他就倾向去找那个神秘的事情，比方说算命啊，比方说卜卦啊，还有比方说去了解做一些什么碟仙啊，那些很奇怪的事情，会去找一些灵媒，想要知道自己将来怎么样，自己过去是怎么样，将来会走向什么状况。尤其是算命的人，他有的人他会告诉你十年以后多好多好哦，那你就很抱着很大的希望。如果他跟你说又多不好多不好，那人就很失望。那有的人呢，还有一种算命的是算得很细的东西，一个一个时辰算的。那有的人就很想知道下一个钟头或明天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整天就把那个寄望，把未来的希望放在算命先生的身上，而自己不好好的努力啊。还有的人就是酗酒，喝酒喝得很厉害，有的呢就放纵他的性欲，或者是行为乱来，在极度恐惧极度不安之下，他就想要去寻求这种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教牧辅导，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作用。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没有放在以前或以后，就是要针对这个时代，让我们为主发光做盐，因为我们本来是光是盐。所以我们基督徒教牧辅导，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站立得稳，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要在用生活上用神的话来批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还有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充满，就是让上帝住在我们心里，让圣灵就是神嘛，就是神自己，让神在我们心里把我们充满了，我们整个人思想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要常常在神的爱里面浸淫，在神的爱里面被上帝的爱保护，在上帝的爱里面得到丰盛的生命，这样我们才有力量服侍神服侍人。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被许多的神秘主义，被许多混乱的思想，被世俗的思想常常影响许多的人，但是我们教牧人员，我们思想逻辑道德的最高权威，生活准绳的最高权威就是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场，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不管坊间世上他们怎么说怎么想，我们还是要拿出我们的立场来。虽然有的人会嘲笑我们，这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在读圣经啊，这什么年代啊，你们一天到晚在说基督教基督教，你的思想不是太狭隘了吗？我想什么叫狭隘呢？我们被世俗的东西绑住了，那才真的叫狭隘呢。我们有自古以来我们所依靠的这本圣经从来也没有落伍过，所以我们不要怕别人对我们的嘲笑，我们要在圣经里面找我们怎么生活。许多情绪低落的人都有接触过灵媒、算命、迷信、魔术、 通灵的经验，这是一位精神科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说的。我今天所参考的许多的资料都是这位精神科医生所说的《鬼父与精神病》这本书，这是一本翻译的书，在几个大的都市神学院里面做演讲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东西。那么他的演讲稿，他是专门研究鬼父与精神病，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是一本蛮好的书，因为他自己熟悉圣经的道理。当然我还参考了一些其他的书，但是主要的资料，主要的这个结构是从这本书来的。他说在他的经验里面，在德国和瑞士有25%到35%的人，精神病人曾经接触过这个邪灵的事情。在英国和美国的加州更高达40%到50%啊。在印尼呢，在印尼那个地方呢，当地的医生，在他们的医生里面，他们的比例竟然高达85%都有跟邪灵打交道的经验，或者是来自邪灵，就是跟邪灵打交道的这种家庭。所以呢，我们要晓得许多，他的意思是说，许多许多情绪低落的人，因为他曾经参加过这些邪灵的东西，有这些经验，使得他的病复杂起来了。他说，所以教牧辅导必须要能够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才能够分辨。如果你没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就不要轻率的接触，或者是随便的判断。圣灵在我们信主的开始，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一开始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灵就把一些恩赐放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些恩赐为的是让我们可以服侍教会，服侍神，服侍人啊，见证神的荣美。所以呢，有一些人慢慢的，因为他熟识圣经真理，慢慢的神就把辨别诸灵的这个恩赐就放在他的身上。这不是很平常的人都有的，只有特殊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之下，神赋予某一些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而这些人一定是重生得救传道人，否则他怎么能够辨别？如果他对神的真理不了解，他怎样辨别？那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已经有谈过了关于属神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之间的分别。属神的天使是在天上敬拜神的，堕落的天使因为想要与神同等，甚至高过神，他心生骄傲，神就把他赶离了天庭，把他赶下来，他就成为魔鬼。这是属神的天使跟堕落的天使中间的区别。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的邪灵都不可能是善良的，因为善良的灵跟罪恶的灵中间没有关联，因为罪恶的灵不可能有善良的一面，它是罪恶的，它会化妆成天使，但是他的目的还是要人离开神，要人不信神。善良的天使在我们的心里是有的时候是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接近神。像天使是一个灵，是一个服役的灵，是上帝差派，他是做人的，帮助人的，服役是一个服务的灵。所以呢，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善良的天使，有堕落跟罪恶的灵，我们知道既然是恶的，就是都是坏的，不可能是善良的，那我们就要远远的离开那个罪恶的东西。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了个关于属神的天使，我在讲义中间已经把经文都写出来了。新约也告诉我们有属撒旦的差役， 那这两者之间也是有清楚的划分，所以新约跟旧约是一样的，都禁止基督徒参加偶像崇拜或者是其他宗教的仪式还有巫术等等，因为这些都是罪恶的天使撒旦的把戏，我们要小心，我们绝对不要去沾染那些污秽的东西，因为既然是罪恶的天使，既然是有邪灵，那是肮脏的东西，是污秽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碰，免得我们沾染到了污秽。圣经呢进一步也提到过了，神的国与撒旦的国是有征战的，对不对？我们也提到了在那个征战之中，撒旦要把人掳到他那一边去，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就讲了，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顺遂的事情，或者遇到很奇怪的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不是只是与那个事情的本身表面上的那些东西征战，我们乃是与那个幽暗的世界鬼魔征战，因为撒旦魔鬼他在背后操纵。还有圣经呢也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那个撒旦魔鬼随时随在，在我们的身边等候，想要把基督徒吞吃了，想要让基督徒离开神，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是他们在世界上捣乱的目的。他们颠覆了学术界、政治界，他们进入到了科学、伦理各方面、经济学，他们都进入了，为的是要人远离神，依靠这些地位、名利、学术这些东西，使得人慢慢的远离神，让人自高自大。除了这些以外，撒旦魔鬼也借着迷信、借着算命、占卜这些坏的事情，让人远离神、得罪神。他们撒旦魔鬼最知道神不喜欢我们人做什么事情，那么撒旦魔鬼他就引诱我们，偏要我们去接触那些事情。那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你们务要警醒、谨守、谨守、谨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到处找找那些可吞吃的人。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我们不怕，因为在我们心里的一个神比什么都大。魔鬼他也想要吞吃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小心，我们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每天跟神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更认识神，我们更爱神，我们认识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救赎我们，不要让我们面对将来面对第二次的死。所以神就把这个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基督徒得赎得救。我们有了这宝贵的恩典，我们就好好的向神表示我们的感恩。我们不可以让这些魔鬼、撒旦魔鬼把我们掳去了，不可以让他在我们身上得胜。当我们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马上呼叫求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远远的离开罪恶，走向光明。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撒旦魔鬼的作为是这样的可怕，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站稳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再回到鬼附与精神病这个问题里面，通常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不能够接受巫鬼的存在，他们觉得那是一个，他们接受他们的分析、他们的理论。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神经分精神分裂的，或者是有精神疾病的、心理疾病，你说他是被鬼附的，如果基督徒说查看了以后觉得他是被鬼附的话， 心理学家，不信主的心理学家跟精神学界，他们是不能够接受，他们觉得提出这种论调的人真是老古板，真是过时了，真是脑筋落后了，思想太古化了，古老了，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会嘲笑。但是一个成熟的真正的认识神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心理医生，他们就会能够明白巫鬼附身是一个事实，因为很多事情不能以自然的现象来解释这个超自然的现象，被鬼附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我们人生病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可是有的人他不是得了精神病，他是被鬼附了，可是精神科医生跟心理医生他们都用他们的精神科的用的方式，用心理辅导心理分析的方式来想要解决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事实呢，他们总是做不到，而且没有结果，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两回事，像精神疾病，心理有毛病，这种心理有疾病或精神有疾病，那是属于病的一种。比方说我们的脑里面长了一个瘤啦，那里面就有不平衡，或者是我们内分泌不平衡，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现象或者焦虑的情况出来，比较容易焦虑，比较容易走极端，那这是属于一种病。可是呢，有的人他没有这种没有这种身体上功能的问题，但是他有很多怪异的行为，那这都是跟鬼附有关。那么精神病学跟心理学他们的研究，那两门科学的人，他们就有的人不能接受。可是不管他们接不接受，这正是符合了圣经所说的，他们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反倒成了愚拙。为什么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走在科学的尖端，可是他们确实不能够了解这最基本的事情，圣经里面自古以来就谈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魔鬼他会搅扰人，他会在人的身上做许多破坏性的事件。所以那个如果说把鬼附的现象跟任何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混在一起看，而且把它当作是精神病或者是心理病，就不可能得到医治。因为这个鬼附的现象跟精神病跟心理毛病是没有关系的，也跟这两个科学没有关系的，只是跟宗教跟基督教有关系的。被鬼附着的人，他不管什么时候有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很稀奇，让人稀奇的是，不管什么时候被鬼附着的人，他只要碰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在跟基督徒跟他谈话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抗拒的心理，他非常非常的恐惧，他会抵挡这个基督徒所说的话，他会尖叫，他会哭闹啊！这种现象是精神病学界跟心理学界所不能解释，他们不能够解释，他们只是说他就是这样怪叫。可是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他不会这样子？只要是基督徒为他祷告的时候，传道人为这个病人祷告的时候，他就受不了呢？那么我们都知道，既然鬼附不是一种脑部有毛病或者是心理有毛病的，那么就是受到了邪灵的影响。邪灵我们都刚刚提过了，我们就是有的人去跟灵媒打交道啊，有占星术啊，有魔术啊，还有那个算命啊，卜卦啊，这种东西都是很不好的。现在啊，很多的那个民间宗教慢慢的兴起啊，来我们这个地方本来是无神论的，对不对？可是现在开放了很多民间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宗教也都进来了，然后就许多的人他们分不清楚，有的人就把很多的宗教混合在一起，那个都是受到了邪灵的影响。不管怎么样， 凡是被鬼附着的，不应该由精神病家来处理，并精神病专家来处理，不也不应该由心理学家来处理，而是应该由基督徒、由传道人来处理，因为精神病跟鬼附是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可以随便说哪一个人是鬼附，哪一个人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因为只有属灵的恩赐，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的人，他才能够辨别。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可以随便这样说啊。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因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啊，神赋予我们这样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非常特别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一个玩碟仙的，玩碟仙的很多人都这么有那样的经验，我是没有，我是听说的。在玩碟仙的时候，如果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在那里，他就不动；如果一个有真正的信神的基督徒在那里，他那个东西就不动。还有我自己经验过的，就是有人算命，可是呢他就没有办法算我的命。那算命的人就说，哎呀，你大概是一个基督徒吧，奇怪，怎么算不出来。还有的人就说算不准，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邪灵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有影响力，因为上帝保护我们，上帝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印记，使得邪灵不能接触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保护。我们基督徒辅导，我们教牧辅导，在进行辅导的时候，有的时候巫鬼他就会暴露他自己的本来的面目。比方说他害怕基督徒，就表示说他是鬼，基督徒因为有神在那里，所以他是跟神是对敌的。今天被巫鬼压制的人，他们的表现跟2000多年前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赶鬼的时候的人的表现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怎么讲，可是他们没有改变，巫鬼的能力就是那个样子，他没有办法改变。还有呢，不单是时间没有改变鬼附的这些能力和他们的方法，还有不同的地方也不能改变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能力。就是说不管时间或是地方时代，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这个鬼附的事情还是相同的，以前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我再强调，鬼附的现象完全跟任何的心理学精神病是不同的。自古以来，心理学跟精神病的原理，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有新的理论出现，但是鬼附的事实依然保持不变。因为这两门科学根本上来说就是跟宗教无关，鬼附的人他们只要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基督徒，他就会表现出不安抗拒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心理学跟精神病学他们不能解释的。然后这位精神科医生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辅导一个被鬼附过的女人，这个曾经被鬼攻击过，他那个女人说她在被鬼附着的时候，她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不能看圣经，她是基督徒，她曾经做过邪灵的事情，她不能看圣经，她也不愿意看到十字架，看到十字架她就很害怕。那么他还说，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在被鬼附的这段时间，只要有基督徒进到他家或者基督徒经过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很不舒服，尤其到晚上，他如果走路走到一个教堂门口，他也感觉到不舒服。即使他没有留意到那个地方是一个教会，可是他还是不舒服。他说如果坐在一个公共汽车上面，那有一个基督徒上来的时候，他不认得那个人，可是他也是感觉到不舒服，而且他很感觉到讨厌那个人。 尤其如果说是后来发现那个人身上带了一个十字架还是什么的，他更讨厌那个人，他会敌视他。所以你看，不需要认识，不需要特别让他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是属于污鬼的，他们就是厌恶跟基督有关系的事或关系的人或有关系的地方。那么人为什么会受到污鬼的捆绑呢？他承认他以前是通灵，他有通灵的经验，有通灵的经验，有灵媒的经验，有算命的经验，都是很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去触摸这些东西，也不要为这些事情感觉到好奇，因为好奇啊，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容易被他牵引过去了。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命，我们不要让这个污秽的事情把我们玷污了。那么这位精神病学家他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医生就告诉我们，被鬼附的也是有一些现象出来，比方说他的声音改变，他本来是一种声音，忽然变成一个很别人的声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很粗鲁或者是很奇怪的声音，跟他以前的声音是不一样。还有他有的人还可以发出好几种不同的声音，他在尖叫或者是有基督徒在的时候，或者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混乱的时候，有的被鬼附的人他可以发出很多的声音，一下男的，一下女的，一下老的，一下少的，这就是很奇怪。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他有千里眼，就是他可以看到一些很肮脏的东西或者死去的人，他看得见。我们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有一个妈妈她就很着急，她就带着她的孩子来教会。哦，真的是很奇怪，她带着她的孩子来教会，这个小孩子她妈妈说她可以看到死去的人。有一次他们家里面办丧事，就不让这个小孩子去，因为这个小孩子本身就有很多怪异的行为，因为他们以前有接触过灵媒的事，有接触过拜偶像的事，那他就不让这个小孩子去，觉得说这个小孩子比较虚啊，身体虚不要去。结果呢，小孩子是在家里没有去哦，有别人带着。可是等妈妈回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可以告诉妈妈说，我虽然没有去，可是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那个妈妈说，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就告诉他谁在谁在谁在谁在，还有他还说了一大堆人，那些人都是他妈妈听了吓死的，因为那都是过世的人。这是千里眼。那么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他就走开了，这个小孩子就走开了。开始的时候他很抗拒我们，后来也慢慢的还好。好久他没有来了，有一天我先生冯牧师去他家里看他，这个小孩子不肯出来，他躲在书桌下面，他不肯出来，他一直吵一直闹，他就是不肯出来。那牧师就在他们家为他祷告，然后就走了。现在这一家人也不再到我们教会来。那这就是他有千里眼，他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他被污鬼所捆绑了，他被附身了。还有呢，就是他们会特别的吵，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一个基督徒过来，或者是有人为他们祷告，他们就会尖叫，会怒吼，会很吵闹，会不耐烦。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因为污鬼认识耶稣，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谁，求你不要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污鬼他也知道将来怎么样，他也知道耶稣是谁，他知道耶稣的来的目的就是要赶他走。所以污鬼知道神出鬼没，当神出现的时候，鬼就必须要逃遁。所以我们基督徒感谢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不要接触着污秽的事情。可是有的教牧人员，神赋予你有辨别诸灵的灵的时候，那你要知道怎样处理。我们基督徒的立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做判断，或随随便便的去赶鬼。如果我们自己心不干净，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赶了一个鬼以后， 那个人的心，房子是打扫干净了，可是他没有一个主耶稣自己的灵填满，所以那个鬼又回来了，而且带了七个。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能随便的判断或去做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特别的一种现象，不是有辨别诸灵或行异能的人传道人我们是不能随便做的。还有我们也不可以随便的否定没有这样的事，或我们随便的说就是被鬼附，我们必须要确实的了解。有一种人他以为我们只要信了耶稣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有的人在信耶稣以前他做过跟邪灵打交道的事情，他要为那些事情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干扰，所以呢必须要好好的祷告认罪，向神认罪，求神把他心里面肮脏的东西除去，求神赦免他的罪，那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感谢神，神的大能能够使我们远离这个邪恶灰暗恐惧的恐怖的事情。谢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的全能大过一切，你的恩典也大过一切。主啊，我们感谢你，没有一样事情是你做不到的，没有一样你是不知道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永远不做你不喜悦的事，不沾染世俗，不玷污呢自己的身子灵性，也不去与污秽的邪灵打交道。主啊，保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远远的离开这些污秽的事。主啊，若我们中间有你特别拣选有分辨诸灵恩赐的人，求主继续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他能够有这样的恩赐能够帮助人。主也求你让我们都有能够辨别哪些是属于你的，哪些是不属于你的。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做糊涂基督徒，受了迷惑。求你的恩典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的教会中继续的运行引导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听了今天一课，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或心得吗？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长所追寻的人生意义和满足感都建立在自我认知上面，尤其是在基督里做神的孩子的身份，神改变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救赎，被洗得洁白如雪，使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从罪人变为圣徒。我们应该凭着圣灵行事，与那位内住的无限的圣灵建立关系。唯有扎实的基督徒信仰才能够带出结果子的基督徒生活，您说是吗？相信教牧辅导学62讲听过之后，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感谢主给我希望，拣选我们，愿我们彼此鼓励，努力过信心的生活。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